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 ，Shelly 呢？马来西亚半岛人力总监卡马帕迪呢就说到哦，凡是涉及这个娱乐或者是模特儿行业的一些未成年者，他们其实都必须要取得就是该局的一些准证啊，或者是批准，来保障呢这些学生呢他们在学业方面或者是身心灵的健康呢是不受到干扰的。但是这一项新的举措呢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虽然说我们是在东马，但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孩子很早就接触到了演艺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的工作，这到底对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今天 TFM RCU 我们就邀请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博斯。
早安 TFM 的主持人 Elena 还有贾克伯还有我们的 TFM 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就针对未成年啊，他们参与娱乐行业是需要申请准证的这个措施，你怎么样看待这项实施？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接近说预防胜于治疗的一种做法哈。怎么说呢？其实，在过去我们有发现到啊，有许多未成年人啊，在年纪很小的时候被包装、被安排参与各种的活动。这像80年代、90年代，我们发现到我们本地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童星啊。四千金啊，王显金啊，这些哈、哦，被发掘啊，去参与各种的一种歌唱活动啊，甚至是去录制唱片所以他们看起来其实是很风光了、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了解说他们承担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对等的比如说他们要赶在上课之余啊，在周休二日啊，他们必须要赶通告他们需要去录音录影这些工作，所以他们同时呢还得兼顾所谓的学业和日常生活，所以一时间一久了对于他们的一些心理发展甚至社交能力都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半岛人力资源局呢推出这个准证制度呢其实我是认为说它是设定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保护门槛的。意思是说呢，不是禁止孩子们的参与所谓的一些娱乐事业，而是在参与之前呢，有关单位可以有一个制度去评估孩子的一些身心状态安排是否合理学习有没有被耽误等就好像你让孩子去爬山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要去爬山，你要有足够体力，你要有所谓的装备，不是贸贸然带他去爬山冒险所以这种制度呢，它等于是对一些艺人公司也好他你们不能够再说孩子有才华来做一个借口去榨取他们的一个劳动成果，必须要证明说这些公司也好父母的也好，他们的安排呢是合规合理的。换句话说，他也有保护孩子的一个作用也能够提高整个行业的一个专业水平。
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事情呢，就很像刚才博斯所说到的，就是希望说能够保护孩子免受遭到一些可能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其实博斯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东马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有很多未成年呢，他们都参与了演出、广告、模特儿的一些活动，甚至是现在很多的平台可能他们都鼓励小朋友或者是一些童星啊，趁早的就发挥他们自己的这个技能。那你觉得说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相关的监管或者是保护机制呢？
其实呢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说在商业吧，在过去来都是相对的一个比较自由市场的一种状态怎么说呢，很多未成年人他们也没有从未参与广告、演出、模特活动，很多都时候都是家长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这样的情况去特别去做一种包装动作，给他们去学习所谓的一些兴趣班啊，当然还有一些个别单位的安排啊。所以在过去以来呢，他们这里的一些跟所谓的一些公司配合的话，其实顶多也只是个一些简单的合约他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很有效这种法定的一个限制。 哦，所以看起来是很方便的，但风险也相对的高。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事情发生了，是有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收支的一些纠纷啊，孩子情绪崩溃啊，还是时间安排过于紧密、疲劳啊，所以我们其实过去以来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制度去介入其中。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哦。一个10岁孩子如果接拍一个广告啊，他要一整天可能站在太阳底下，啊，他要笑得很开心，表现得很专业。其实我们有考虑他的身体吃得消吗？哦，他情绪稳定吗？哦，父母有没有长期意识到这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压力？除了这些问题呢，目前其实没有一个政府单位哦主动去评估或是预防。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依然有沈博斯在节目上和大家聊到相关的课题。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Good morning，你好，我是 Lina。这个小时依然有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课题，也就是说未成年在接触娱乐啊，或者是演艺、社交媒体平台的工作的时候呢，确实会遇到一些些的风险的。如果他们太早接触的话，那可能这些风险会越大。那到底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又是怎么样的呢，博士？
现在的市场会比较更开放了，是更开放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社交媒体啊，抖音啊、小红书啊，很多人都会把孩子拍一些视频哈，所以一些小朋友搞不好在2、3岁，那天我才看到个来名人的孩子，3岁他就可以赚钱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单位去做一种监管的动作，其实会让孩子的成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职业诱导，所以很多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被包装成一个小明星一样，哦，一夜之间成了焦点，哦，久而久之容易形成自我认同的一种混乱，以为价值呢就是等于说，哎，我有外貌啊，我很可爱啊，所谓的曝光量啊，就是等于一切了，所以这样的一种长期影响哈。是监管制度缺失下常见的一种后果，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真的需要跟一种系统的机制起来去做种规范动作，让这些活动在尊重儿童权益啊、未成年的一些前提下去进行，去保障我们的下一代。
是，而且其实也就是担心说，有些人却滥用了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权益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是有看到嘛，就是一些童星的出现，然后呢，他们可能在整个价值观啊，或者甚至是你刚才博斯不是有说到嘛，就是他们可能3岁开始就已经赚钱了，可能他们就认为说钱得来的非常的容易，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消费观啊，很多的这些观念、世界观都会和平时的一些小朋友可能有一些些的出入。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博斯我也是很好奇，因为西马已经开始执行了这一项政策嘛，那你认为说，其实对于我们东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一些地方呢？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推行，你觉得说最大的挑战或者是阻力其实是什么？
其实绝对是值得要获得借鉴的。我不懂说西马跟东马是不是会同步的去落实这个活动了。
是，目前为止
当然，
新闻还没有提到。
如果是西马是先落实，当然我们是可以观察成效哈，再考虑本地化的做法啊。不过商业的执行挑战也是确实还是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刚冒起的一个新的一个常态，一种新冒起的一种趋势。我们少爷他就不像西马这样，行政单位啊、城市啊，他会比较集中。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在一套制度前面落实啊。其实我们要将各个将这个半岛人力局啊，是不是我们少爷也有呢？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办事处或安排足够人手去进行审批或是监管呢？这需要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行政的一个协调。当然，第二点呢，我是认为是观念的一个问题吧。许多家长的想法是，有机会就去试，可能也不会太在意孩子会不会太累啊，有没有时间上学。他们会觉得有收入、有曝光就是机会，他们甚至会认为说：“哎，为什么政府会设置这些所谓的一些准证措施啊？是不是在刁难他们赚钱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方面也需要做一种宣导的一个动作，就是让大众明白，所谓的制度的一个目的，不是设限而是设防啊。当然，第三，我是认为说，在产业本身的一个配合度方面，因为目前很多活动都是民间单位、私人公司主导，他们习惯了自由运作， 所以可能会觉得，哎，如果我要申请准证呢，是不是很麻烦呢？手续是不是很多、很繁重呢？所以政府方面他必须更考虑清楚的是说，他要一种易懂、简单、简化的一种申请流程。啊，当然他必须要设立所谓的热线和热线窗口，去给一些民众做一个咨询的动作。这个我相信他才能够真正的有效去落实。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RCU 为你解开。
那目前为止，其实博士我也是很好奇，就是现在的家长们，你刚才有提到嘛，就是他们所持有的这些观念，也许就是并不适合这些小朋友，可能因为太早接触了，再加上我们这里本身又没有定的这个监管，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做到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大众可以做到的，除了宣导工作，我们还可以注意哪一些的事项？就是担心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太早啊，所以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儿童权利本身就是被滥用了。
其实我想说呢，这个我们不是针对所谓的娱乐圈啊，是社交媒体哈。
对对
其
对，
实我们要孩子跟家长，他们必须要看待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如何看待孩子的一个成长。很多人会说，孩子有梦想，为什么限制他啊？但我想说，支持梦想哈，不代表就要牺牲他的童年。而且这个是确实是孩子的梦想吗？还是家长的梦想？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我们是本末倒置了，把它弄了。倒反了，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舞台的，不是说不可以有舞台的，也同时也要给他足够的睡眠、休息、学习和朋友时间，而不是让他一味的，哎，你要上进啊，哦，你要去学习跳舞啊，你要学习唱歌啊，而把他的所谓的学习啊，包括朋友的相处、游戏、睡眠的时间给剥夺了。
是，这也许是现代的父母呢，也是遇到的蛮大的挑战吧。因为我们常说嘛，就是如果现在的小朋友啊，他们起步了慢一些些，也许就会被社会淘汰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担心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都特别早的就是为小朋友规划好需要学很多的一些技能呢，或者是学很多的这些才艺。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博士想要问一问哦，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的所谓的准证制度，不是为了关上门而是为了确保门后是安全、温暖的，适合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家长呢，他必须要自己要判断，他想让他的孩子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去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可能很快的，人是这样的啊。如果他上了个视频，说他孩子突然间爆红的时候，他钱来得快的时候，有些时候人会迷失的。会
对，
迷失的时候，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一些真实孩子的一些感受，包括他童年也好，在未成年的时候那种学习环境啊，跟朋友那种社交的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因为上视频，为了演出而牺牲掉他的一些能力。是这些其实是我们要去顾虑跟参考的。所以呢，我就要补充说啊，家长要参与判断了，这孩子他要怎样让孩子成长，他可以参与这些活动，可是同时也要兼顾到孩子的身心灵的一个发展。业界呢，他必须要遵守一个规范啊，就是政府的一些规范。政府呢，他必须要提供一个制度的一个保障，所以三方面一起来呢，才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未成年的一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只是童星啊，在镜头前发光，更重要的是他在聚光灯背后也一样是健康、自信、快乐的成长。制度的设立呢，它不是为了限制孩子发光啊，而是为了不让他们不会被光芒灼伤啊。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补充。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这些社会呀，或者是世界，都是靠这些未成年嘛，或者是靠着这些小朋友。那如果他们本身在该塑造良好的一些基础的时候，他们错过了那个时间段，或者是所谓的黄金期，也许未来呢，这个发展真的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哦，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如果在听节目的可能有爸爸妈妈们，我觉得也可以多问问自己，或者是多去关注一下自己小朋友的身心灵的健康吧。我觉得这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因为小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概念，就觉得说啊，他还小了，他不懂，所以我要为他做决定。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些 概念或者是想法，所以今天呢才会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访问，把这个问题呢正式的就是带到大家的眼前，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博士刚才一开始不是有说吗，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而不是等到有事的时候我们才来解决，也许就太迟了。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们主人，谢谢我们的 DFM 听众朋友们，谢谢。